大家好，我们是窒息乐队，
我们是御林军。
嗨，大家好，我们是果味 VC。
迷笛音乐节20周年，致敬中国摇滚，
摇滚不息，生命不止。
大家好，我是徐凯鹏。
大家好，我们是
黑鼓乐队。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扭曲机器。
欢迎收听
由钟声主持的
迷笛电台。
迷笛音乐节20周年，致敬中国摇滚，
摇滚不息，生命
不止。
欢迎大家收听迷笛电台，我是张楚。
迷笛 FM， 我是钟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Click 15的主唱 Ricky。
Hello， 大家好，哎，我是 Click 15的主唱 Ricky。
哎，你刚才跟我说你在跳舞，这个学跳舞是什么事儿啊？
学跳舞就是，就一直其实挺喜欢跳舞的，没有具体学过。然后之前一直老去上大课，然后后来从今年开始就找了一个私教，然后经常会跳。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 jazz 啊 ，urban 啊。然后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最早开始玩摇滚乐的，我没有受过形体上的训练，可能自己跳舞在舞台上那些东西也都是自己很随意的所以你真要去学跳舞的话，还是一个要一板一眼的去板动作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现在对于你的表演自己啊，有什么未来的设定吗？以后的舞台上的表演会不会有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更不一样的风格，就是脱离传统乐队概念的风格？
对，我一直想其实做这种感觉的事儿。我觉得今年也因为一直想做乐队，然后一直想找一个全编配的乐队，然后今年也做到了，然后可能明年的话也要去换一换方向去做，从明年的创作呀到演出的形式可能都要换一换，也太不会像之前完全是 program， 但是可能我有一些东西还要恢复到 program 里边，因为去跟乐手去练习去磨合都花太多时间，我觉得这些时间都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音乐都是大家要听新颖的声音，其实已经不太在乎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乐器演奏出来的东西，我们需要有真的乐器，比如说鼓是替代不了的这个律动，那我们其他的东西其实很多音色是可以用 program 替代的。
说到这个鼓啊 program， 我们大家很多人在听你的音乐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刚才你说的 groove 这一块大家都一直在揣测说那你的 groove 更多会偏向哪一种，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我一直也是在听比如说 disco 啊，去找我这种音乐和别的音乐的区别，然后也在去听 Prince 为什么和别的音乐人的区别也很大比如说大家听 Prince 的东西都仅限于80年代 Prince Purple Rain 啊1999啊 Sexy Dancer 这种很好听很好跳的这种4/4拍正经的节奏，虽然是它有一些放在里边，但它更多的还是 disco 还是 dutstutstutstuts 这种就很好跳。但是到后期啊，到90年代到2000年，尤其到他最后一张那个销量最好专辑 Musicology 以后，其实很多人就已经没法再听，因为它太偏向 Prince 式的这种 groove 了，它太偏向 swing 16分的那种东西，它不要一个循循渐进的一个东西，它要它自己的一个很有特点的 groove。就具体用学术的词来解释我解释不清楚，但是大家要听的话就是那种 ba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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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普通的中国人没也还不听黑人音乐，他是找不到的。
嗯，
可能更多都是那些去跳舞，已经跳了很多 locking， 跳了很多 funk 的人，才能一下找到这个 groove。那这个 groove 和我们平时听的那个东西，它已经不太一样，它听起来像一个 riff。
嗯，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把它说成一个是一个真的 groove，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属于 Prince 一样的 groove。那从明年的创作理念里边以后，我尽量去避免写这种类型的东西了。
哦。
就是它有点太偏向于一种了，因为你不管做什么样的歌，你是做快的歌、慢的歌，还是什么 hip hop， 还是 funk， 还是怎么着，它你都要用这个点去找你的律动的话，它首先对于现场演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嗯，
因为你不像你跟 Prince 一样有世界顶级的乐手，所有人把这个点给你，这个 groove 给你做到极致，然后大家真的能感受到，然后你下边的观众也都是听了很多年的，大家一起都能融合到一起去。所以我在观察，今天去观察这场演出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找不到，还是在那儿站着。有的人很想动，但是动不出来，
哎，那这平常你在放个这领域，除了听 Prince， 还会听其他的谁的作品
？James Brown、Prince， 也就这两个，因为听过很多。
嗯，
就 Ohio Brothers 啊，是吧？Brother Johnson 啊，是吧 ？Sly and Family Stone 啊、
嗯、
，Earth Wind and Fire 这些都听过，但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我听完以后，我说我要反复听这张专辑，我一直去研究它的和声，一直研究它的那个律动，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就只有 James Brown。但是 James Brown 就是它基本上分几大类，比较 soul 的，比较 funk 的，然后偏一点 R&B 的，它就这三大类，因为它 funk 基本上都差不多。
嗯，
它不像 Prince， 它有好几种，你从80年代听到90年代到2000年，它有 hip hop， 有拉丁，有很多东西，它能把很多风格做成它要的那个东西。所以就是我觉得现在还是反复的去听别人的东西啊，包括听一些后来听新的啊，也想去听 Amy Winehouse 啊、
嗯、
然后之前听过一个人叫 Bilal， 然后也挺好的，是 New Soul 那种的，但是听了很多就最后还要再回到 Prince、
哦、
就我发现我还是最喜欢 Prince 这种东西，我还是要把他的东西再拿出来好好去抠一抠，包括这两天就在他有一个演出，他跟 Shaq Khan 演的 Sweet Thing，
嗯，
就是去把他现场他弹吉他的那个东西拿出来再去听，就觉得啊，那个就是特别像他弹琴就很有味道，然后他处理的小细节是特别特别小，你听起来这个句子很简单，如果你不仔细去听，你并听不会仔细去在乎他的装饰音，但是如果你真的仔细听仔细去扒，你会发现他每一个音处理特别好，而他是一个现场型的演奏乐手，他不弹那么多，但他就都很巧妙，我比较喜欢这种东西。
嗯，
他就比起那些其他吉他手是大段大段的就句子，然后你学会了一个句子，你去套，你总结很多句子，然后我觉得那个不太没什么意思。
嗯，哎，那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的西方现代音乐它是在引领着整个全球的这个潮流嘛、
嗯，
那我们因为其实相对比较晚的去接触到了这些西方的音乐，在这过程中你有没有一种就是哎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那种感觉？
对，有。
那会不会在追逐西方的这个或者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啊，你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因为我们其实相比他们要对比来讲，我们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啊，那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虽然就是跟他们有差距，但是会不会在追逐他们的过程中有点忘记我们自己？
这我觉得这个从我们开始玩这种类型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
嗯，
就除了你自己能有的就是自己的性格，就是你在这个玩这个音乐的时候，你是套用自己的性格把这个音乐套在你的身上，所以它应该还是跟真正的西方音乐你玩出来它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你不用太去想，我觉得啊，不用太去想到底像不像这个问题，你就是像是肯定的，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你就是一个学习者模仿者。那我对于我来说，每一个阶段我到达到一个瓶颈期的时候，我会很难受，然后我会去考虑很多问题，然后去学习，去把自己提高一下，可能每提高三四个月的时候，你又会回到一个感觉自己行了一个无知的状态，然后你这样反复才会让你真正提高。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像西方一样，那应该还差得挺远的，可能得需要我们下一代从刚出生就得听这种类型的音乐，去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点，它不仅仅是我把这个音乐和弦学下来的这么点事。
嗯哼，啊，那说起来啊，就是原先在组 Click 15之前，你其实也参与过一些乐队嘛，在那些乐队的期间，你觉得跟你后来组建 Click 15它中间最大的一些差别是什么呢？除了音乐风格。
Click 就是我真正觉着音乐本身比较重要的时候，就是原来玩乐队大家还是一个形态问题，就是我今天会了这个和弦，我会了这个 riff， 我马上用这个招做一个东西，它就是马上就可以变成我的资本。然后去做 Click 的时候，就是哦，原来是音乐还是需要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完成，那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你需要很多技能，它没有那么简单，它不像你玩摇滚乐 随便学两个段子，我们就能马上组乐队，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这就是一首歌了，它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但是可以可就是刚开始也是，学了一些东西，觉得自己哎有过人的地方，以后马上就拿这个东西去炫耀、去演出、去写歌，然后也有一段时间再沉下来，然后再去学习，再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又开始到了需要又沉下来。然后又要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又要去考虑一下，要重新去听 Prince 的那些歌，去找他优秀的地方在哪儿，我有没有，我们再把他的东西再学一遍，然后再融入到我自己的里边，看看能做出来更好的东西。
嗯哼，那在参加了月下之前和月下之后，你整个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对于你音乐的这个创作的影响大吗？经历这件事儿，
还挺大的。我其实一直在月下里说，就是想做一个真正的音乐人。就是感觉之前也一直在给自己找借口，就是因为生活里有很多事儿，然后就没有把玩音乐当成一个真，不管你之前发生过什么，就是你没有真正把玩音乐当成一个毕生所追求的事儿。我觉得这点儿就是从月下完了以后，就月下逼着你就得做音乐人，这个就是以后你的事业，你就得不管干什么，以后做音乐是跟你完全挂钩，你所有的生活要跟去做音乐有关系了。你可能之前的话无所谓，就是一半一半吧，也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可以干点别的也可以不干。
嗯，那现在不得不干或者说必须要干哈，这个时候你觉得它是真正的让你明白，就是还是说真正的你自己让自己想投身到这，那在这个时候你感觉到这个时候的压力跟你在月下之前的压力，两者之间的区别大吗？
挺大的。就是之前的压力确实可能更多都是升级上的问题，其实做不做音乐这是个人爱好的问题，没有说我就没有音乐不行或者我必须干这件事。但是月下录完了，尤其到今年，就是现在压力就是你作品的，你就每年你需要有压力，就是你要写作品。
嗯，
不管你是逼着你写，还是你本来就该写，还是你有这个能力写，不管什么你必须得有作品。所以这个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压力。我觉得我今年出歌还不如出去年，因为去年最起码我写广告歌也能几天就写完一首，不管它好还是烂。
哦，
今年写歌就会变得特别慢，然后就开始都不想开始。然后今年我也没怎么练过琴，感觉就是从今年从美国录完音回来一直到就巡演之前嘛，我感觉我都没有正经弹过琴。
嗯，
然后这段时间又重新不行，那找什么时间早上起来我就得起来去弹一会儿琴，去重新让自己回到一个音乐创作的状态。因为你不进来你永远没有办法开始再去写歌再去创作，因为你永远不可能等着那个灵感，就像你之前只是为生活发愁一样，那现在这个事儿就逼着你就要去写，然后你就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一件事去干。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在年初啊看到你出的一张专辑以外啊，然后后面又陆续出了一些单曲，那你能不能给大家来分别讲讲，就尤其今年出的
这些作品？今年发了七首歌吧，一个 EP 五首歌，然后叮咚和 Be Funk for Summer Tubes。
嗯，
这七首歌可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 Run Around。
哦，
一个这个词儿是很顺写下来的，这个先写的词，这个歌是我自己亲身的感受把它都写下来。然后编曲当时我还可以，比较喜欢，我觉得有点像 Maroon 5 吧，有点老的 Disco Funk。 但是完了以后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太整版，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演出来的东西，它是直接创作完了去录出来的东西，它可能现在再去录可能要比现在好很多。但是我觉得今年可能最满意的作品就是 Run Around， 然后其次就是叮咚了吧。
嗯，
叮咚一直在创作中文词上面，就是自己还是比较纠结，然后叮咚也是写了几天才把它写完。但我觉得叮咚还是一个比较流畅的歌，就是它还是一个用心的，它不是一个完全模式化的东西。比如说可能 EP 里边的很多歌，尤其是像无论黑夜都漫长啊、香油啊这种歌，它都是在一个期限内我必须去完成，所以它像一个模板，像是一个去搭建起来的东西。它所以它听起来会有点刻意，有点古板。然后 Oh Boy 也还好吧， Oh Boy 里面词也是先写的，然后我就想把它做一个很 old school 的 funk， 很 James Brown 的 funk， 这 Old Boy 还好，我不能说它很好，但是它是一个达标的一个作品。
哦 B-Funk 是去年月下的时候写的。
嗯，
然后这个曲子本身之前我们会有一直会玩一下，所以我是因为有 program， 你让我一晚上把所有的歌都写完，这是不太可能的。
嗯，
所以就是因为复活赛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去又找新歌，然后就马上把这个 program 拿过来，因为我这个最起码也是我自己做的，然后把之前的词又改了一改，然后添加了一下，把自己在月下的感受写出来。
嗯，
然后就是 B-Funk 本来早就该发了，然后就今年就把它弄完了就发了。嗯，
哎，那说到就是你比较觉得 Round Around 和这个叮咚啊，那这两首歌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他们的创作灵感当时是怎么来的吗？
Round Around 就还是我自己的私人生活经历吧。
嗯，
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词写的是很真实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唱的时候还是我自己还是比较感触还是比较深的。然后叮咚呢，就一直我是想写一点含蓄的中文的词。
哦，
原来写的词都太男女情爱的，太往外露的东西，或者太隐晦的东西。叮咚就是一首很干净的歌。
哦，那这个当时的创作是因为什么启发了你？
我就是在弹琴的时候就弹了几个和声，bang bang bang bang，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弹了一个这个，哎，觉得这个不错，嗯，好，然后因为 R&B 很典型的这个主歌部分1414，这个就不用说，这个我这个歌也是1414，就很简单，然后主要是过门的时候就是1234 5啊，然后中间有一段别的。然后，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有点小爵士乐的感觉啊。所以创作的时候还是先写了这个小 riff， 然后再往下延伸的。
OK， 哎，那作为这今年的啊，尤其到年底啊，我们看到你发了这么多单曲，那你觉得下一个完整的全长专辑会在什么时候可以发呢？
啊，我也说不准。我觉得我感觉我应该不会发全长的专辑。
嗯，
就这几年我也没有这个时间，我可能明年的计划还是一张 EP 开始。嗯，我现在有一个 EP 是跟一个另外一个键盘手，我们做了一个偏电子乐的东西
啊，
就是也就是比较流行的电子乐啊，不是那种很电子的那种电子乐，就是基本上一个人去制作所有的东西，但是偏电子乐的。现在第一首歌已经快做完了，所以打算在过年前，过年的这段时间就把这个 EP， 我们俩定的是5首歌，把这个写完。然后我手上现在有3首歌正在弄，所以还是要以小 EP 和单曲的形式再去发。
嗯，
我觉得如果要做一张专辑的话，可能要到明年年底。明年年底，我手头上有很多写好的词和素材，可能要去再去带着去美国，或者去再去找一群一堆乐手，然后再把我现在想做的东西实现。
嗯，
那今年的话，就明年的话，到年底之前，可能还是以 EP 和单曲的形式在发。
嗯，大家知道咱们很多人熟悉 Click 15都是因为参加了月下嘛。那我们也知道，并不是什么综艺都是有月下的效果。
嗯，
而且我们大家也没法去设定说 Click 15一定接下来要去哪一档综艺，对吧？但是综艺改变了你整个音乐的这个路径，
嗯，
那你未来在这一条路上，你觉得还会有更多的发展吗？
综艺吗？
在综艺这一条路上，或者会有更多的尝试吗？不是，你自己本身愿意去参与这样的综艺的？
我不是特别拒绝，但我也说不好，我到了这个那种情况下，我会不会自己很喜欢或者很享受？
嗯，
因为比如说参加月下还挺好的，大家都比较自在，都是玩音乐的。
嗯，
然后之后后来你像去过那个天天向上什么的，其实就也没什么话，因为他们做综艺还就是抢话头，然后你有话头你就得赶紧说，你不说别人就会说了。然后我又不是那种要抢着说话的那种，就是我是比较喜欢一对一类型的，我们要聊点东西，或者是就是纯开玩笑。但是我不太喜欢大家坐在一起，然后互相彼此讨论，然后我觉得我不擅长的点我也不宜说那么多，然后我擅长的点如果大家都在说，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又不是来说教的，就我也不知道，可能有适合我的会参加，可能没有也就不会去。
嗯哼，那会不会有未来的一些叫艺术 未来之路的一些危机感，因为我们大家都能知道，这是一个必须要依靠媒介的一个时代嘛。这个时代已经很久了，我们大众都是被媒介所控制，那失去了更多就是顶流的媒介资源的话，其实对一个艺人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有一些影响。那你自己会有这种危机吗？
还是有的，因为你是从这种平台下来的，所以可能最好的方式还是回到这种平台上去，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你有这种身份嘛。就是如果一个劲儿的去做好的音乐，这是音乐人该做的事儿。但是这个年代可能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哪怕你写出来了好歌，你想让更多人听到，可能还是需要先有更大的名气嘛。
嗯哼，
所以还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还是要去通过这期节目再让自己让大家更知道，然后你做的事儿才能真正发光，让别人真正知道你在干什么。
嗯哼，哎，说到这个 Click 十五，那我们就问个更小白的问题啊，毕竟是第一次做这个访谈。Click 15这个名字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出来的？
哎呀，组好多乐队老起名字就很烦，然后就想找一个，那我既然玩 funk， 那我就找一个跟 funk 有关的名字吧。然后就 click 这个词它就很 funky
啊，
然后 click 什么呢？然后要 click 一个数嘛，然后敲击一个数嘛出来，然后就想12 13 15 16 17，哎，觉得 15 这个词是最难念的
啊。
然后如果大家能念出来 click number 15，他一定是喜欢这个乐队
啊，
要不然他不会念。
对，
然后后来就果然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就会念 click 5 click 15 click，对吧？很多人是这样称呼，但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特别喜欢 Click Number 15，我就那这个人肯定是喜欢。对。
双子杀手电影的那主题曲，这个创作当时是一个什么机缘？
就是今天在哪儿？在巡演了，我们给高晓松那个发信息啊，那个这有个歌，你能不能弄？我说行啊，没问题，肯定能弄啊。然后就发过了，就是他说这歌绿春唱，然后你那个现在有个 demo， 你现在给他做一下编曲。
啊、
然后当时就觉得，哎，为什么要找我？就那么多写歌的人为什么找我，而且我只不过是一个月下出来的乐队，他怎么那么相信我就能把这个事儿干好了？因为你知道可能我们把这个交给一个音乐制作人或者交一个专门做编曲的，他很快就能完成这个，但你交给乐队他真的不一定行，因为乐队他不是干活的，他没办法真正说在几天内去帮你把这个鼓贝斯咔咔全给你录完，他因为不是专业乐手嘛，他可能觉得我们是一个技术很好的乐队，但是技术好并不真正代表他可以做编曲，可以把这些东西弄好
啊，
因为这些东西他还是经验，所以我就是好在我们这个东西还是完成的不错，他还挺喜欢的，而且高松也没，他也不是那种我一定要什么类型的，到底要这个样，然后你这个东西就不行，他还挺好的。就后来我把他把简单的和声给我嘛，然后先开始做了一个 demo， 然后第二天去成都找了一个朋友去录嘛，然后我把中间我的部分什么都改了，让那个杨策把键盘弹了，然后我去把吉他、贝斯、鼓、键盘，然后其他的部分都搞好，就发给他，就啊，挺好的，很好。然后就找李春过来录唱，录完他唱，录我的唱，然后后期也是我盯着去做的后期嘛。然后我说，那会儿我觉得那个混音师挺逗的，我说那个李春的唱有点白
哦，
因为他唱歌你知道吗？他不是那种很高亢或者很那个。抑扬顿挫的那种感觉的，它就是很平。
嗯哼，
我说你要把前面那个绿春那个部分加很大的混响，让它听起来有点迷幻，让它听起来有点那样。然后当时高晓松就上来就问他说：“我听着你们把第一段绿春的声音做了那个什么？”然后马上混音师就甩锅， 说对，他说是 Ricky 让我做，他说这样听起来，他说立身声音比较平，
就直接就这么说了，
对，
那还行，
说立身声音比较平，说他让我把这个声音弄成，然后王子说嗯挺好的，我挺喜欢的。这混音师不想背锅是吧？
那看来就是对的嘛。那
对，我觉得他还挺，这首歌还挺顺利的，就我是做成什么样，他就一直就说啊不错不错，然后就这样，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觉得不错，还是只能这样了，也不知道。
李宇春那边的感觉呢？你中间有跟他交流过？
因为他是歌手嘛，就这个旋律已经写好了，就他是一个。我没法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唱的人，因为他大家知道听过的时候，他声音是很有辨识度的，但他不是那种很有喜欢唱的很高呀，他不像张靓颖啊，是那种喜欢飙高音，喜欢飙技巧。但李宇春就是很稳，他基本上在录音棚录一遍就 OK 了
啊，
然后音准节奏都非常好，然后每个点处理的很圆润，
嗯，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毕竟这不是他自己喜欢的歌嘛，但是对于歌手来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手，就他不是一个真正那么有自己去挖掘自己特点的歌手。像我就是那种我要去挖掘自己的特点，我要去把激情带出来，去逼我自己做到另外一个点上。但李宇春他是那种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特点，我的嗓音就是特点。然后他也真的很稳，就是基本功什么都很扎实。我觉得这首歌手也很难得。其实我有时候我喜比较挺喜欢很多英国的歌手，就他音准节奏都没有那么好，但他唱出来就特有特别自己的特点，他也不去追求刻意的去追求和别人不一样的点。比如说 Ian Dury 我就挺喜欢，他声音就一直很沉，一直很赖赖唧唧的，但挺好听的。
所以作为一个歌手，他的特点远远要胜过他更多的技巧。
对
吧？
对，是
的。嗯，说起来啊，这个找这个音乐的合作者啊，这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自己成长的过程。当自己开始形成了一个音乐体系之后，再跟他们的合作才会更高级。
对是的。
嗯，那这个阶段也已经是你走到了今天啊。那其实好多人我们都也特别好奇，你是怎么走上音乐这条路的？你们家里人都是音乐世家吗？
没有。
那小时候是因为什么开始喜欢上了这些音乐？
按我爸的话说，就按我爸的话就说，就觉得生活家庭生活很无聊，我想学吉他，你就去学吧，反正也没多少钱。
家庭生活得多无聊，能给我讲讲吗？
我觉得80后这帮父母都是很无聊的家庭生活。
他们小时候跟你陪伴的时间多吗？
陪伴我，就我宁愿他不陪伴我。
那他们都怎么你了？
就是我爸就是那种很严肃的人，然后没有什么乐趣，然后你其实那个时代就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啊。然后父母也都是从小地方出来的，到城市去打拼，他们可能自己也受很多社会上带来的压力啊，他们自己也需要去缓解这个，但是就那一代人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缓解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家庭，我觉得80后很多男孩子家庭都是那个，哎，动不动就打一顿啊什么的。
哦，真那样是吗？
对对啊。
OK，
很多80后都是这样，北方家庭，所以没有什么家庭的欢乐吧，都是自己去找那些好玩的事吧。那就想弹吉他呗，那看了谢霆锋很帅就想弹吉他。
那是多大呀？当时
就我是6年级毕业的时候，爸给我买了个吉他。
哦，那会儿你喜欢谢霆锋？
对，
哎，真好。因为什么呀？看他的电影还是因为他歌啊？
歌啊，
啊，他是歌。
对啊，就活着 VIVA 啊，什么谢谢你在1999啊。
哦，
都拿着吉他很帅嘛。然后就6年级，我爸说：“我给你买个吉他，你学吉他可以。我给你报一个那个什么速记班什么的，啊，一堆人上大课教你怎么左手写字儿啊，什么的那种。”
哦，
我爸一直希望我学习很好，希望我靠知识改变命运。
OK。
他觉得我学吉，因为我小学时候练体育的。
哦，什么体育啊？
我小时候练田径。
嘿，
然后上初中我练足球，我爸不让我练。
为什么呀？
他觉得练体育就是耽误学习。
哦，
他不想让我练体育，但我还就在体育方面比较有天赋。
哦，
然后我小学时候学习就还行吧，你小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到底学了，到初中的时候才是那种不行了。然后那班里60个人，可能一开始初一的时候还能考一个17、18，到初二的时候你就30、40去了，
就往后了。
对，初三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到最后了。 其实也不喜欢学，然后就去弹，又去弹吉他，就六年级只是让你随便玩，然后上初三的时候就学习不好了也，然后初一也错过了，因为本来在初一在学校的那个足球队，然后踢了一段时间，我爸就说不让我踢，就说什么都不让踢，就必须得好好学习，因为足球队总去训练嘛，基本上到自习课的时候，三四节课的时候，下午你就得去踢球了，然后早上起来你要去训练，然后后来就不让踢了。不让踢了，那个初三也没事干，就去混琴行。我爸也没办法了吧，就那个什么考艺术不能加分吗？那你琴行待着吧，反正学习成绩这么次，然后就去学艺术。后来说上高中，我说就想学艺术，就想学音乐，然后就上了我们那个六中的音乐班，也就是混吧。
那你那个时候还在谢霆锋吗？
没有，那会儿就已经 Beyond 了。
什么时候到开始 Beyond 了？
上初二吧。
就开始 Beyond 了。
对，去混琴行的时候，我就那会儿满大街就放的 Beyond 啊，还有那个他剪了新头发。
这是谁的歌来着？陈琳。
陈琳对，然后大家琴行里全都在练这个歌。
你现在还记得？
对，正好那天去长沙的时候，他那个吃饭的地方在放，想起来这歌了。然后就开始大家组乐队，然后就开始玩乐队，偶尔什么商场开业，然后去门口干个活。然后后来上高中，然后就拉着班里边那些人组乐队，然后班里有一个弹吉他的，好，你当主音吉他手，没有打鼓的。然后那哥们儿他拉着胡啊，你想打鼓吗？啊，行，那你买套鼓咱就打就行。啊，这个哥们儿是什么？是也什么学啥的忘了。然后弹贝斯吧，没有贝斯，你弹贝斯吧，也比较简单。咱先拍 Beyond 吧，真的你开始拍了，不再犹豫，然后拍呗。然后后来听欧美音乐，一开始就听那些国外放的最多的，什么《加油旅馆》啊，什么什么枪花的，什么《Don't Cry》啊，你这那个什么那个 Special Man 没法弹，太难了。
哎，欧美音乐当时打动你了吗？
没有，
其实还没有的。
虽然没有。
哎，那你说你竟然那个时候既然也不喜欢这欧美音乐，你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有一天被什么打动了？
就我有一天，我那个有一哥们儿，我们俩都是弹吉他的。我就是你像我高中时候我弹什么？弹 Eric Johnson
啊
，Steve Y。
哇，那这有点
儿。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就天天哒哒哒哒哒哒。
那个。这俩教学带我都看过，太难了。这
对 Eric Johnson 的东西很难。
对，而且他都是那个大跨度那和声的。
对，
就是普通人的手根本达不到。
你我就像我们那会儿学习，你学的只是一个面儿
啊，
你天天去练，杜甫悬崖、曼哈顿，你就天天练，你不知道你在干嘛。就是我能弹出来，我天天跟着伴奏，叭，每天弹一遍，每天弹一遍。
但这些用不上是吧？
用不上。
哦。
对，它没有任何意义。
哎、
然后我那哥们儿呢，有一天我们。他说他去演出，他问我演什么歌什么的，我说哎呀，就是随便演个《加州旅馆》什么的。他说你太土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演《ATN Life》了。
你说那什么歌？没听过是吗？
对，我说那什么玩意儿？他你真的不知道穷街、啊？我说回去听听。然后全喜欢完了，然后就开始听各种八十年代的。Dawkins、Motley Crue 啊 ，WASP， 反正所有的只要是八十年代，你看吧，他头发只要是那样的，我就必须得把他下下来。他所有的演唱会，哇，我跟你说，琼杰喜欢琼杰喜欢什么程度？这巴赫都不是他第一任主唱
啊，对。
然后他最早那个主唱
的、你也给找出来了，
试音碟，整个录音我都有。
哦，那你真的还行。
每一个琼杰的现场，不管是乐迷拍的还是官方的，我全都下下来，那个天天在电驴上就挂。每天下专辑就是听，然后就超级喜欢，超级喜欢，就每天就学这个东西，然后上台演出也有劲儿，好，这个皮裤也得穿上，然后这话筒也得不给它绑上，然后
还得转着是吧？
也得抡，然后那会儿就疯狂喜欢欧美的东西，然后慢慢就开始听，听到啊这个 Rolling Stones 啊 The Who 啊 Pink Floyd 啊，然后就慢慢去听这东西、
等于那十几岁过去之后，你开始慢慢。被其他的风格影响，
对，
什么时候开始被其他风格影响了？
其实来北京第三年吧。
哎，当时为什么来北京啊？
就是觉得在山东待着没什么意思。
哦，
就是人也找不着人一块玩，就是没什么意思，感觉北京肯定有意思。
那家里人让你来吗？
但是不管了，我是先来北京干活，
哦，
拿着吉他去那个夜场去弹吉他，
有
80块钱一天，然后先找了一个这么个活过来。
哦，什么样的一个夜场啊？
就东北的那种洗浴夜场
啊，就那种啊。
对，
哎，我这真可以，我认识好几个后来比较年轻的乐手都跟我谈过，他们曾经在这种
东北夜场
就是干过活啊，这个反正还是有，起码有收入。
对对，有收入，
是不是比酒吧挣得多呀？
我不知道，我没去酒吧干过活，
哦，
我不知道。
嘿，
像那个就比较稳定嘛，只要这个经纪人在，一般都是能干一个月、干两个月的。
哦，
经纪人下课了，你也就跟着一块走了。
哦，
嗯，80块钱一天，然后干了一阵儿，后来活黄了以后就找李岩，嗯，我跟李岩是高中同学嘛，
哦，
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闹就把 Russ 一个一块玩去了。
那我就要知道那个时候你被什么音乐影响，然后后来就开始跟自己曾经喜欢的音乐又改变了，又再次改变了，
就是从 Led Zeppelin 开始吧。
啊，
然后就听了这些80年代以后，看了好多80年代以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嗯，对自己也有点长大了，可能，
啊，
就觉得天天穿个皮裤，然后化个妆也没有那么酷了。
哦，
啊，就一直在想找一个，听了很多很长时间 Led Zeppelin， 然后就去弹 blues 嘛。
啊，
弹了弹 blues 不喜欢，然后老去 CD blues 跟他们去玩 jam 去嘛，哎呀，天天等等等等等，我觉得好烦啊，这不适合我。然后后来就一直想玩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更好，然后就听到 Prince 了，然后就发现特别喜欢 Prince。
啊，
然后听了 Prince， 然后再把 James Brown 的东西再去听一听，然后觉得这两个人都很厉害，但是更喜欢 Prince 多一点，因为 Prince 更像一个，不只是在音乐方面上，他在造型啊，在舞台的感染力啊，因为 James Brown 还是太老了，
是吗？嗯，哎，那是你一听到 Prince 之后就把头绞了，然后就离开那个 Rustic 了？就是当时
Rustic 这个事儿还挺多，因为我们是2011年
啊，
我是2011年不玩的
啊，
2011年不玩等于那会儿我干嘛来着？上班吧什么的，我去开始做我自己的乐队，做了一个叫乐队叫 Flaming Heat， 因为那会儿我特别喜欢 King's X 一个乐队，
哦，
那是我第一个开始喜欢的黑人音乐。King's X 的主唱是一个黑人，
哦，
然后他是做了有点像，他叫他们自己叫 Christian Rock。
Christian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他就是唱的很多歌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
哦，
然后他这个东西是还是重金属，但是有点很酷。然后他这个人声音是那种很沙哑，
哦，
然后你就看。他是黑人嘛，他胳膊特别长，然后弹个贝斯，一边弹贝斯一边唱。然后那会儿因为我刚从 Rustic 出来，我就还是没有想去放弃用吉他，然后开始做乐队，还没有。
啊，
我还是弹贝斯，所以 King's X 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模仿的对象。
嗯，
然后我就开始去唱一些 King's X 的歌，然后去写一些歌，就是拿贝斯去演。然后我也组了一个乐队，也是三个人，我一个吉他手，还有一个鼓手。然后那个就是我真正过渡。这时候的那个仔细认真玩的一个乐队，
嗯，
然后再后来这个乐队不玩了以后，然后才去转到喜欢 Prince， 然后再去玩 Funk。
哦，这绕了这么大一圈。
嗯，
那当时那个 Rustic 这个乐队曾经在北京圈子还挺火的，你在他那么火的时候还，对啊，你们还去拿了个全球冠军，然后就不干了。你当时最初组建的时候，你当时遇到什么困难？
困难就是我自己不太会弹。
哦，你自己不太会弹？
我自己不会弹。我刚组的时候我不会弹方，我就是听见这个 Hero 啊 ，Hero 这歌很好，我们要不排排？
那大家是不是也挺困难的？
贼困难！我现在找了一个鼓手，这个鼓手是我老去 CD 的时候一起 jam 的玩的人。
啊，
哦，然后因为我是野路子，我没有专门去学过方，也没有学过这个教程，但是他是在现音学的嘛，所以他就教我。我们俩第一次排演，他说你得练重音一位。你得16分，你得练第一个16分，第二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这种你得练这个东西嘛。好，我俩就开始练这个。刚开始我俩在练这个，然后慢慢的，然后包括这里边有一个故事，就是马凯，我们现在就是贝斯手。
嗯，
最早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要跟我一块玩的。
哦，
因为我去襄阳是那个黄金街那儿那酒吧，他有时候有 open mic， 然后我就上去唱一首歌，他就要跟我玩乐队。我说那太好了，那多少人想跟他玩乐队啊？他是这个圈子里边很厉害的贝斯手。
是，
然后玩乐队，我键盘那会儿是键盘手，那会儿的鼓手过去，他老说他俩， 为他是老师
哦，
还有就是他确实弹得比较好，然后他会老说这个打得不对啊，这个不对啊，基本上排练两小时都是两个人都在被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技术也就那样，我反正不说我就行呗。然后但是排完几次练以后，我说不行，这个乐队没法这么玩，这样玩玩不下去，因为他永远都在一个一排练是衰的一个状态，你这演出肯定不对。
哦，
所以我说算了，咱不跟马开玩了，我做 program 吧，我一辈子做的 program， 咱这样玩，哎，大家都玩挺高兴的。所以在这个初期，这个乐队能坚持下来，还是这个还是挺明智的。要不然一直跟马凯玩，可能大家能磕出来一点东西，但这个演出的性质不对。因为你刚开始演出，大家还是需要兴奋一点、高兴一点，去享受一点这个演出。你不可能总在这个哑火，哎，我能不能弹对？哎呀，我弹那个对不对？这个人看着我呢，
感觉就是老师在那儿监工，
对
就是对吧？来交作业的感觉。啊，那这个过程，你们整个最早这个过程经历了多久？后来你才稳定的最终上月下这阵吗？
哦，这个一直都在换人，一直都在换人。因为就是虽然很多人他是专业乐手，他弹放，但是他没有人真正去研究过放，所以我就一直去弹，一直研究，一边研究一边写一边演，
嗯，
然后就不停在换人，一直在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然后直到写出来该放屁，这才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因为之前的作品还是一个尝试，然后大家觉着像，
嗯，
只是把它玩的有点那个意思而已。但是到该放屁以后，才是一个真正比较成型的一个作品了。而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因为该放屁是2017年写的，
嗯
哼，然后正好。哦，那2018年写的，2018年，可能2017年就写出来那个模子了，2018年把它写完了，2018年年初写完的，
啊，
然后正好到年底，然后他们就开始策划这个活动，然后估计就唱，一开始还不想唱开放音，但是不唱开放音又能唱啥呢？
哇，这都变成这样了，那中间的整个过程，你有没有放弃的想法？就是因为即便你组了你的后来的 Click Number 15，那依然其实生活也还是。很困苦，
就是主要还是2017年我把腿摔了以后，有一段时间就不想弄了。
啊，什么原因啊？怎么摔？
骑摩托车。
哎呦，你太酷了！
我一点都不酷。
太酷了！当时什么车呀？那
杠十
啊，
川崎那杠十。
然后是去飙了吗？
没有，我就是去跑山，老去跑山。
那这个那还对，还不如去平地去飙车。
然后就。
啊，
小时候一直喜欢骑摩托车，然后后来买了一个 R1， 买了 R1， 嫌那 R1 太老了，然后咔，2016年年底订了辆2014年的杠十。
哦，
你看2016年订2014年，2014年算很新的车了已经。然后订了以后，第二年就是哎没啥事干，天天就是骑摩托车，早上起来就去骑，这样一下就冲到那个北边那山里边，就去那儿去跑山去。然后摔那天是5月31号，
哇，其实太清楚了，
对，
出这么大事儿，
这晚上没怎么睡觉，早上起来光想骑摩托车，头盔，然后连体车服，到山那5月31号那就很热了，早上起来9点去，一直骑到下午2点，一直骑，
啊，中间没停啊，
我没停，就一直在骑，因为骑到那边就得1个多小时，
嗯，
骑到山上1个多小时，一直在山上骑，骑到两点。加油站加点油，发现有一个小车队过去了，不行，我跟上，接着骑，又骑，中暑了，
哦，
直接晕过去了，
并不是撞了，是自己晕了，
对，晕了，但是还是就是撞到山这边了，没撞到山下边去，撞山这边了以后撞到树上，然后把整个人飞到那个山上去了，然后起来以后发现没什么事儿。但是后来去医院就发现这个腿，这个交叉韧带断了。
你就是当时还起来了，自己没有感觉
是吗？就是不行，腿肿了，是腿肿了，但是没有骨折，没有那么疼。
那车呢？
车烂了，整个全烂，车是特别惨。你看他1000排量的车吧，整个所有的塑料件全掉了，他那个座子底下那个电瓶都出来了。你座子是用那个螺丝是固定好的，
哦，
那个都掉了，然后整个前轮就都。怼到那个发动机架子上了，然后架子也弯了，那个车是报废了， 只有发动机拆下来可能还能用，整个架子是肯定弯了，全都包下，电控什么全都不行了。车还是挺惨的，还自己还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没什么事儿。后来过了两天也没发现，就是做了一个拍了个片子，发现骨头没事儿，然后就是站不起来。说过两天还有演出呢，那会儿刚演完谜题。
哦，是吗？
对，那正五一演的谜题嘛。
哦，在那个是在挺远的一个地儿是吗？啊，不是不是，你去的是太湖是吗？
太湖
对，
太湖谜题嘛。然后那会儿正好是克里克要起来了，突然演出很多
啊。
然后因为2016年的整个一年的积攒，就是我们在圈子里边还挺有名气了，在北京这个小圈里边。然后又上了谜题，然后又有一些别的演出，突然上海有一个商演，然后过几天就要去，就把腿摔了。摔了以后躺着吧，一开始觉得几天就站起来了，然后站不起来，这个地方肿特别大，然后去看，后来拍那个叫什么核磁共振，才拍出来这个是前后交叉韧带都断了，就它这里边这你连接的这里边有两根这个交叉韧带，这个断了，这没法了，你站不起来了，你站起来以后你腿是晃的，然后就先接一根，然后接另一根，6月做第一次手术，让你恢复得3-4个月，然后再做下一个手术，基本上两次手术做完就半
年
多就过去了，
对啊，
然后基本上这个事儿就沉积下来了，你这个事儿放下来了以后，你就慢慢从人视线你就淡出来了，然后就有一段时间2018年年初的时候就不想干了，就不知道干什么了。然后因为有澳大利亚，所以可以是午餐没散，
嘿，
然后后来就正好等到月下就去了。
哦，那这事儿说起来还真是啊，就是有不幸又有万幸啊，然后最终还是还没让这时间等太久，起码月下后来又出现，就真的就坚定了把这个事情给做下去。
嗯，
那这中间太有意思了。你回想一下自己的这20年，你什么样的感觉？
还挺精彩的，
是太精彩了。那这个20年其实也走到了一个让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能够全身心去做音乐啊。虽然现在做音乐的时间也是四分五裂，但毕竟已经是一个全职的职业的音乐人了。
嗯，
你未来20年自己有什么大概的人生的想法？
嗯，未来20年我也不敢想，我觉得就接下来几年就希望自己每年能有至少一张专辑的量的歌曲吧，10到12首歌，一年能很稳定的出这些歌，然后希望自己还能在40岁之前，每年都能看见每年自己明显的进步。
嗯，好，那问一个私人的生活，平常喜欢晚上去喝酒或者去酒吧吗？
我原来还挺喜欢的，
嗯，
就现在不怎么去了。
哦，那原来会喜欢去什么酒吧？
就原来最早的时候在鼓楼开琴行的时候，我就老去 school
啊、
temple 啊，打打都去混一圈。
哎，所以这些地方都是属于一个相对比较新吧，或者2010年之后出现的酒吧，
嗯、
对吧？
嗯，
哎，他们的这2010年之后出现的酒吧，跟2010年之前你经历过，你觉得他们区别在哪？
我主要我是2009年来的北京，2009年之前我也不知道。
哦，
然后。
school 是什么时候、啊、
school 应该是
2015年是吧？
没有没有，2010年吧，应该就是
啊，他是2010年啊。
哎，不是2010就是2011应该。
哦，
他刚开始弄的是一个，就是 club 那种的，他是放跳舞音乐的，他、
哦、
不做演出。
哦，
他开业时我去过。
哟，
嗯，挺好玩的。他那天在那喝多了，玩什么扔飞镖那个。
哦，
喝多了还喝酒比赛，参加第一届。
所以酒量应该还可以啊。
还凑合吧，反正比较敢喝那会儿，还挺疯的啊、哦！我记得特清楚，就是特在鼓楼这片玩的时候，有两个酒吧是我们经常去的，就2010年、2011年的时候，2009年、2010年、2011年的时候，一个是 school， 一个是南锣鼓巷里边交叉口那儿一个酒吧，我忘了叫什么了，是谁开的？然后大家基本上很多演完出的人就全去那个酒吧，大家都在那儿站着，10块钱一瓶的青岛，大家就在那儿喝，一喝喝到第二天早上。那玩意儿挺好玩的，然后要不然就是去第二扇，
嗯，
那鼓楼就是那一片，然后五道口就是去第二扇。
哦，哎，那你觉得对于酒和音乐的创作中间的，对于你创作这个东西有作用？
没有没有，跟我来说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是现在属于没有太多就是去依赖这些东西 学创作，
一直也不是特别依赖酒啊来去帮我兴奋去做演出啊，然后去弄这些东西，没有，就是我挺喜欢我自己靠自己嗨的那种感觉。
嗯，
就它会更集中一点，酒还会让你的意识散一点，那个嗨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点。
嗯，哎，那跟我们大家最后讲一讲你明年的一个目标吧，也别说计划了，我觉得目标可能每年都会有一个目标实现嘛。
嗯，明年就是还说的就是希望每年都能有一张专辑的歌曲的量，不管是不是专辑了，10到12首歌。然后还有就是我希望能摆脱今年的这个烂摊子，让我走到新的一个路上，就是不要像今年这么乱，我要把今年有的这些问题在明年把巡演做完以后，把这些问题全都得在明年解决掉，不能带着这些问题再去做音乐。
OK， 好，迷底 FM， 我是荣生，特别感谢 Click Number 15的主唱 Ricky。那希望明年我们可以听到 Ricky 更多更新的作品啊，也希望 Ricky 的创作越来越大胆。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
拜拜。